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意义。通过辨别真假，去伪存真，无政府主义者的荒谬性暴露无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得以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很多人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大。他曾对斯诺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途。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20年夏天，他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指引，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区分开来。同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认识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又强调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性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行性。他说，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未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屈说以记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证。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蔡和森在通过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比较后，最终决定选择社会主义，指出，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狄克推多，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非以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无产阶级专政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的时候，曾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但是经过鉴别之后，认为觉悟社用共产主义做指导信条就足够了，不必将无政府主义掺入其中。1922年3月，他在给觉悟社成员小山的信中明确地指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施山说，用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参加到共产主义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共产主义也并非没有无政府主义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遍现象上说来，共产主义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共产主义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共产主义太唯物了，但就我想， 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由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共产主义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不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它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他认为，在欧美国家，无政府主义尽管没有灭亡，但是总体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高君宇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曾认为要革命必先破坏政权。但是在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便有意识地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并对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的，但在消灭阶级以前还得要国家，而且是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进行彻底革命，才能最后消灭阶级社会。他认为自由是相对的，在一个社会团体内总得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大多数的意志，如果固执个人和少数人的绝对自由，那就会形成一盘散沙，那就不能进行革命，也不能组织生产。在他看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十分丰富的时候，各取所需是可以实行的，但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情况下实行各取所需就办不到，硬要那么做就会使社会大乱。他强调无政府主义锁定的目标是虚无缥缈，无法实现的，指出无政府主义指给我们的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而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武器。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组织上开始把无政府主义者清理出党的队伍。首先，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领导下对黄凌霜、张伯根、华林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进行批驳。在讨论党的纲领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及政党要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等条文。结果，除陈德容外，其余五人退出了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接着，陈独秀到广州后，坚持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的原则，使沈仲九、欧生白等一些不愿放弃无政府主义立场的成员退出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纯洁性，使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聚到了一起，为党的创立做了重要准备。